王弘，儿子王熙，王熙弟弟王僧达，曾孙王荣，王弘的弟弟王威，王威的哥哥王远，王远的儿子王僧佑，王僧佑的儿子王吉，王弘的堂孙王瞻，王弘的玄孙王冲，王冲的儿子王瑜。王弘字修元，是琅琊临沂人，曾祖父王导是晋朝的丞相，祖父王洽任中领军，父亲王寻任司徒。王弘年少时爱好学习，以清秀聪慧闻名，20岁时担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票期主簿。王寻非常喜好积聚财物，钱财布帛分散在民间，等到他去世时，王弘全部烧毁了债券，一点也不去收债，其余的旧产业全部交给弟弟们。当时内外多难，扶丧的人都无法完成哀悼，只有王弘对所有的征召一概不接受。桓玄攻克建业，逮捕司马道子，交付廷尉，下属官员没有敢去探望送行的。王弘当时还在守丧，独自在路旁跪拜辞别，攀着车哭泣，评论的人称赞他。宋武帝征召他补任镇军咨议参军，因功封为华容县五等侯，多次升迁至太尉左长史。跟随北伐，前锋已经平定洛阳，但还没有派遣九锡。王弘受命出使返回京城暗示朝廷。当时刘牧之掌管留守事务，而旨意却从北边传来，刘牧之羞愧恐惧而发病，于是去世。宋国建立后，任尚书仆射，掌管选官，兼任彭城太守。上奏弹劾世子左卫帅谢灵运，因为军人桂兴淫乱他的宠妾，谢灵运杀了桂兴，将尸体丢弃在急流中，御史中丞王怀之竟然没有弹劾检举。武帝回答说，尚书省长官整肃封纪法度，确实符合我的期望，从今以后以此为永久制度。于是免去谢灵运的官职，后来调任江州刺史，减轻赋税，减省徭役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永初元年，因辅佐开国的功劳，封为华容县公。3年入朝，晋升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帝在宴会上说，我本是平民，当初的期望达不到这一步。傅亮等人纷纷撰写言辞，想要大大称颂功德。王弘随口回答说，这就是所谓的天命，追求他得不到，推却他去不掉。当时的人称赞他简练得体。少帝景平2年，徐献之等人谋划废立，召王弘入朝。文帝即位后，因参与决策安定社稷，敬畏司空，封建安郡公，他坚决推辞，被允许晋号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刺史照旧。徐献之等人因废立弑君之罪，将被诛杀。王弘因为不是首谋，而且弟弟王坦守又被皇上亲近信任，事情将要发作时，秘密派人报告王弘。徐献之被杀后，王弘调任侍中、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赐给班建30人。皇上西征谢惠，王弘与彭城王刘义康留守，入住中书下省，带领仪仗队出入，司徒府暂时设置参军。元嘉5年春，大旱，王弘引咎辞职。此前彭城王刘义康任荆州刺史，镇守江陵，平陆令河南程粲写信给王弘，告诫他不要过于隐瞒，同时陈述彭城王应当入朝掌管朝政，晋陵衡阳应当出镇藩国。王弘因此坚决陈述请求，于是降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6年，王弘又上表陈述彭城王应当入朝辅政，并请求解除自己扬州刺史的职务。刘义康因此代替王弘任司徒，与王弘分掌录尚书事。王弘又推辞分掌。王弘广博通晓政体，留心各项事务，斟酌时宜，常常力求公允恰当。他给8座城郎写信说，同武犯法，没有世人百姓不治罪的条款，但每当责罚时，总有请求申诉。如果常常施恩宽宥，那么法令废弛不行。按照事实纠察责罚，那么人们认为痛苦，恐怕应当重新制定制度。当时议论多不同意，王弘认为，所谓世人就没有庶人的罪罚，列为庶人就承受世人的惩罚，这不是偏颇吗？认为世人可以不受同武的责罚，而处罚他的奴仆门客又有什么损害呢？没有奴仆门客的可以让他们缴纳赎金，有在乡里修身与群小确实隔开的，或者没有奴仆同仆被众人所明知的，官长2000担就亲自到列上，依照事实判决。又 主手盗窃五匹，普通盗窃四十匹，都处以死刑。议论的人都认为太重。王弘认为，小吏无知，面对财物容易糊涂，有时因为疏忽怠慢触犯重刑，应当改为主手盗窃十匹，普通盗窃五十匹处死，四十匹降为补充兵役。至于官长以上，蒙受荣禄，贪利五匹，就已经是巨富。世人到了这个地步，怎么能再加以怜悯？而且这类世人可以杀不可贬谪，我认为应当奏报，由圣上裁决。文帝听从了王弘的建议。王弘又进言旧制，百姓13岁半役，16岁全役，如今四方无事，应当有所宽缓，请求以15至16为半丁，17为全丁。皇帝听从了。等到弟弟王坦守去世，文帝叹息悲伤不已，见到王弘流泪抽泣，王弘只是面容哀戚而已。随后彭城王刘义康对文帝说，王坦守既是家宝又是国戚，王弘的情意不相称，这是为什么？文帝说，贤者的心意不可揣度。王弘被体谅理解到这种程度。九年，进位太保，兼领中书监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同年去世，追赠太保、中书监，赐给符节、加于宝、鼓吹，增加班监为60人，谥号文昭公，配享武帝庙庭。王弘既是众望所归，仓促之间也必守礼法，凡是举止动作以及书信遗体，后人都模仿他，称为王太保家法。虽然历任藩镇辅臣，却不经营财力，去世之后家中没有多余的产业，但他轻率，缺少威仪，有宾客避讳他的名字。王弘说，我的家会与苏子高相同，性格狭隘，有人违背他的心意就加以辱骂。年少时曾经在宫城子野的住所玩出仆，等到后来掌权，有人来向王弘求取县官，这个人曾因出仆游戏得罪过王弘，王弘则问他说，你得到钱就参加赌博，还要俸禄干什么？回答说，不知道宫城子野在什么地方。王弘沉默不语。自从掌管选官以及当朝总录时，将要给别人加封爵位时，常常先呵斥责骂羞辱他，然后施行。如果对方见面交谈欢快，一定不会成功。有人问原因，回答说，王爵已经加给人，又加以抚慰辛劳，就成了与君主分工，这就是所谓以奸邪侍奉君王。如果求官的人断绝了做官的机会，既没有什么恩惠，又不稍微借脸色，就会成为怨恨汇集之处，也是我鄙薄不愿做的。问的人心悦诚服。儿子王熙继承爵位。王熙字寡光，官至太子左卫帅，江夏内史，自我感觉地位待遇很高。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当朝，王熙伸开两腿坐着，几乎没有推重尊敬之意。去世后，儿子王僧亮继承爵位，齐朝受禅，降爵为侯。王僧亮的弟弟王僧衍官至侍中。王弘的小儿子王僧达，王僧达自幼聪明敏捷。王弘任扬州刺史时，王僧达六七岁，遇到有来告状的人，他偷看诉状，认为有理。等到更大的诉讼者也进来，王弘想他年纪小留在身边，王僧达为他申辩，背诵诉状不倒一字。哥哥王熙言语迟钝，缺乏风采。文帝听说王僧达早会，在德阳殿召见他，应对流畅敏捷，皇上很赏识他，把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他。年少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任太子舍人。因称病而在杨烈桥观看斗鸦，被有关部门纠举，但被原谅，没有追究。他生性喜爱鹰犬，与乡里少年相互追逐驰骋，又亲自宰牛。刘义庆听说后，让身边的僧人会官去观察他。王僧达摆满书籍，与会官讨论文章义理，会官应答不暇，深加称赞。他诉说家贫，请求做郡守，文帝想让他做秦郡太守。吏部郎宇仲文说，王弘的儿子既然不适合做秦郡太守，王僧达也不堪治理百姓，于是作罢，调任太子洗马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与哥哥王熙不和。王熙被免去临海郡守，回来送别礼物及俸禄百万以上，王僧达一夜之间让奴仆搬取一空，扶桑期满，任宣城太守。生性好游猎，而山郡无事，王僧达肆意驰骋，有时五天三天才回来，受理辞送多在打猎场所。 有人遇到他不认识，问府君在哪里。王僧达且说在近处，后来调任一星太守。等到元凶刘少弑君即位，孝武帝从浔阳起兵，沈庆之对人说王僧达一定会来赴义。有人问原因，沈庆之说狄鲁饮马长江，王僧达出来赴难，见他在先帝面前议论开阔，执意明确果决，以此而言他一定会来。王僧达不久到达，孝武帝当即任命他为长史。等到即位，任尚书右仆射。王僧达自负才地，一两年间就希望做宰相，曾经回答诏书说王父王祖司徒司空，他如此自负。后来任护军将军不得志，于是请求做徐州刺史，皇上不答应，他坚决请求，于是任命为吴郡太守。当时一年内五次升迁，更加不得意。吴郡城西台寺有很多富僧，王僧达需要的东西不能满意，于是派主簿顾况率领门客一从，抢劫寺内僧人竺法尧，获得数百万钱。荆州江夏反叛，加王僧达设置左吏领兵，尚书省符令准许设置千人，而他就擅自设置三十队，每队八十人，在吴郡建造宅地，一时很多人力，因此被免官。后来孝武帝单独召见他，他傲慢的一点也不逊谢，只是瞪着眼睛看。等到出来，皇帝叹息说王僧达不是狂，为什么竟敢对视天子。后来严师伯拜访他，王僧达感慨地说大丈夫宁当玉碎，怎么可以默默无闻求活。严师伯不回答，徘徊着便退去。起初王僧达任太子洗马时，在东宫喜爱一个军人朱灵宝，等到出任宣城太守，朱灵宝已经长大，王僧达假造列名死亡，寄籍于宣城左永之的户籍，著名为儿子，改名元绪。上奏文帝任命为武林国典卫令，又补任晋陵国典书令、建平国中军将军。孝建元年，事情败露，又加以禁锢。他上表谢罪说不能依附左右，倾心权贵。皇上更加愤怒。王僧达族子王阙年少，容貌美好，王僧达与他私交亲密。王阙的叔父王修任永嘉太守，将要带王阙到郡，王僧达想逼迫留住他，王阙知道他的意图，躲避不去。王僧达暗中在自己住所屋后挖一个大坑，想引诱王阙来告别，杀掉埋掉。堂弟王僧虔知道他的阴谋，禁止呵斥才停止。御史中丞刘禹上奏请求逮捕审问，皇上不答应。二年任命为太常，他尤其不悦。不久上表辞职，文辞旨意抑扬顿挫。侍中何衍认为他言语不恭顺，启奏交付南台，又被免官。此前何尚之退休，又接受朝廷任命，在宅中设八官斋，大吉朝事，亲自行香。轮到王僧达时说愿郎暂时放掉鹰犬，不要再游猎。王僧达回答说家里养了一条老狗，放无处去，已经又回来了。和尚之变了脸色。大明年间因归顺的功劳，封宁陵县五等侯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令。黄门郎陆琼之是太后哥哥陆庆之的孙子，住宅与王僧达家门并列。曾经盛装车服拜访王僧达，王僧达将要打猎，已经换了衣服，陆琼之就坐，王僧达根本不同他说话，对他说从前我门下的马夫陆庆之是你什么亲戚，于是烧了陆琼之所坐的床。太后发怒，对着皇帝流泪说我还在世就被人欺凌，我死后就要讨饭了。皇帝说陆琼之年轻，没事去王僧达家受辱是应该的，王僧达是贵公子，怎么可以因此加罪呢。太后又对皇帝说我终究不与王僧达一起活着。此前南彭城藩县人高都、僧人士谭彪、道方等互相欺骗迷惑，自称有鬼神龙凤的祥瑞常听到箫鼓的声音，与莫林人蓝荡妻等谋划作乱，又勾结殿中将军苗启实等起兵攻打宫门，事情败露，同党被处死的有几十人。王僧达屡次触犯忤逆，皇上认为他终究没有悔改之心，借高都事件陷害他，收捕交付廷尉，在狱中赐死，时年36岁。皇帝也感到遗憾，对江夏王刘义恭说王僧达终究不免一死，追念太保的遗烈使人感慨，于是下诏太保华容文昭公的门第爵位国家姻亲一概不贬处断绝。 当时有个叫苏宝的，名叫宝生，本是寒门，有文艺之美，官至南台侍御史、江宁令，因知道高都谋反，不立即报告，也被处死。王僧达的儿子王道衍流放新安。元徽年间任庐陵内史、魏道郡，去世。儿子王荣，王荣字元长，年少时神明景惠，母亲是临川太守谢慧轩的女儿，性格敦厚敏锐，教王荣读书学习。他博涉有文才，堂叔王简对人说，这孩子到了四十岁，名声地位自然能赶上祖父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至太子舍人。因为父亲做官不显达，他年轻时就想要振兴家业，上奏齐武帝，请求自我推荐升任秘书丞。堂叔王简最初被授予仪同三司的官职时，王荣赠诗和书信给王简，王简认为他很不寻常，笑着对人说，穰侯的印绶难道就能解下来吗？历任丹阳城中书郎。永明末年，武帝想要北伐，命令毛慧秀绘制汉武北伐图，王荣因此上书，大肆宣扬北伐的主张。图画完成后，武帝把它放在琅琊城社堂的墙壁上，每次游玩时都要观看。永明九年，在方林园举行戏宴，让王荣创作取水诗序，当时的人都很称赞。武帝因为王荣有才辩，让他兼任主客郎，接待北魏使者房景高、宋弁。宋弁看到王荣年轻，问道，主客多大年纪？王荣说，50岁的年龄已经超过一半很久了。房景高又说，在北边听说主客的取水诗序胜过颜延之，实在很想看一看。王荣于是把文章拿给他们看。后来宋弁在瑶池堂对王荣说，从前看司马相如的封禅文，从而了解汉武帝的德性，现在看王生的诗序，从而看到齐主的兴盛。王荣说，皇家盛名岂止比肩汉武帝，更惭愧我这笔漏之作无法远追司马相如。武帝因为北魏送来的马匹不合要求，让王荣去责问说，秦地西边和冀北之地确实有很多骏马，而北魏的良马竟然连烈马都不如，难道将来日日信守誓言，有时也会失信，那中篇中所说的木马就不能延续了吗？宋便说，大概是不适应水土。王荣说，周穆王的马迹便于天下，如果骑流这类良马的习性因为地方而改变，那么造父的鞭策有时也会失败。宋便说，王主客为什么对千里马如此上心？王荣说，贵国既然优劣不同，我姑且问一下，如果千里马到来，圣上自然会用它驾古车。宋便说，刚才的意思既然需要，必然不会用来驾古车。王荣说，买死马的骨头也是因为郭伟的缘故。宋便无法回答。王荣对名利很急躁，自恃门第和才能，希望在30岁以内做到公府。起初担任司徒法曹，去拜访王僧佑，正好遇到沈昭略，彼此不认识。沈昭略多次看他，对主人说，这是哪个少年？王荣很不平，对他说，我出自扶桑，进入阳谷，照耀天下，谁说不认识我？而你这样问。沈昭略说，不知道这种事，姑且吃隔离吧。王荣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生长在东边角落，本来就应当喜欢这类东西。他就是这样自视甚高。等到担任中书郎时，曾经拍着桌子叹息说，这样寂寞，邓禹会笑话我。出行时遇到朱雀横开闸，路人堵塞，他就敲打车壁说，车中难道可以没有七尺之躯？车前难道能缺少8名骑卒开路？等到北魏军队行动，晋陵王萧子良在东府招募人员，任命王荣为宁朔将军、君主。王荣文辞敏捷快速，有所创作，提笔即可完成，萧子良特别和他友好。晚年大量练习骑马，召集江西的抻楚数百人，都有才干，王荣把他们当作主要谋士。武帝病重一度断气，萧子良在殿内，太孙还没有入宫。王荣身穿戎服和将衫，在中书省阁口拦住东宫仪仗不许进入，想要假传诏书立萧子良。诏书草稿已经写好，武帝又苏醒过来，朝政委托给西昌侯萧鸾。梁武帝萧衍对范云说，左手握住天下地图，右手割断自己喉咙，愚人也不会做。主上病危，国家自有旧例，道路上议论纷纷，将会有非常之举，你听说了吗？ 范云不敢回答。不久武帝驾崩，王荣就安排萧子良的兵力把守各门。西昌侯听说后，急速骑马赶到云龙门，不能进入，就说有诏令召见我。于是强行闯入，奉太孙登殿，命令左右扶出萧子良，指挥声音如洪钟，殿内没有人不服从命令。王荣知道事情不成，就脱去荣服回到省署，叹息说公误了我。玉林王对王荣身怀怨恨，即位十几天后逮捕他下廷未遇，让忠诚孔归草拟奏章说王荣本性刚愎险恶，立身浮夸竞争，举动惊动众人，抗言与常人不同，近来塞外稍有动静便苦苦求救于将领，于是招纳不法之徒，煽动引诱荒远之地的苍人，狡猾地玩弄威势，专行权谋利益，在唇齿之间反复无常，在口舌之内摇唇鼓舌，作威作福，无所忌惮，诽谤朝廷政治，隶属诋毁王公，自称才学一流，无所推让，事情暴露于远近，请让王荣依据实情回答。王荣答辩说囚犯确实愚顽蒙蔽，行事多有罪过，但一向舔猎门第宿族，得以接受君子教诲，自从总角之年直到江继而立，周礼乡党都认为我愚昧谦和，过分蒙受大行皇帝的奖遇之恩，又承蒙文皇帝十八重用，司徒公赐予御猎士林，安陆王屈尊垂顾接纳，前后陈述征伐敌人的计策，也曾经呈报先朝，如今犬羊刚刚扰乱，命令囚犯草拟符诏，等到司徒宣斥招募，同样势力不止一个，确实因为军事不小，不敢承受教命，接着蒙受军号，赐命召集，奉斥而行，不敢虚张声势，况且张龙威声应当有具体迹象，专行权力又没有赃物贿赂，反复唇齿之间不知道究竟与谁说话，轻动夹舌之内不能完全没有主使者，自从进献甘露颂以及吟梦起三日诗序，皆鲁石语词，竭尽思虑称颂宣扬，怎能是诽谤，囚犯才分本来低劣，谬被策用，惶恐惭愧之情，日夜警惕，自我反省，都愧对流言，夫为明皇临御天下，普天蒙受恩泽，戊寅年赦恩，轻重必得宽宥，百日宽期才过十天，一个罪身独自受到法办。王荣被逮捕后，朋友和部曲到北寺探望问候的人络绎不绝，他向萧子良求救，萧子良不敢救，西昌侯坚决争辩，未能获准，诏令在狱中赐死，时年27岁。临死时叹息说我如果不是为了百岁老母，应当说一句话。王荣的意思是要指示皇帝在东宫时的过失，先前太学生会稽未准，因为才学被王荣赏识，王荣想要拥戴萧子良，未准鼓动促成了这件事。太学生于西邱国斌私下互相说晋灵王才能薄弱，王中书没有决断，失败就在眼前了，等到王荣被诛杀，朝廷赵魏准到舍人省诘问，魏准于是恐惧而死，全身都发青，当时的人认为魏准吓破了胆。王荣的文集流传于世，王威字景玄，是王弘的弟弟，光禄大夫王儒的儿子，年少时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擅长书法，同时通晓音律以及医方、卜筮、阴阳、术数等事，宋文帝赐给他著名的诗草。起初担任始兴王刘训的友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王威一向没有做官的愿望，扶桑期满后被任命为南平王刘硕的右军资议参军，仍然担任中书侍郎，当时兄长王元免官已经多年，王威叹息说我兄长没有罪过却遭废弃，我怎么能贪图超越本分的官位，文帝于是任命王远为光禄勋。王威写文章喜好古风，言辞颇有抑扬，袁书见到后认为是诉说冤屈，吏部尚书江湛举荐王威为吏部郎，王威坚决推辞，当时议论的人有的说王威被举荐，庐江何衍也参与了讨论，何衍担心被王威责怪，写信给自己辩白，王威回信深入谈论尘世之外的事意，他的堂弟王僧绰传达文帝的旨意让他就职并留他住宿，王威略微通晓天文，知道将会有大变故，独自与王僧绰仰观天象，对他说这天上不欺骗人，不是明智的人谁能避免呢，于是推辞不就职，不久发生了元凶刘绍的变故， 王威常常住在一间门屋里，寻书玩鼓，于是足不沾地，整天端坐，床席上都积满尘埃，只有坐的地方是干净的。弟弟王僧谦也有才名，担任太子舍人，得了病，王威亲自为他医治调理，但王僧谦服药过量，于是去世。王威深深自责自恨，发病后不再自己治疗，哀痛王僧谦不能停止，写信告慰王陵。王僧谦去世后40天，王威也去世了，遗令薄葬，不设灵车、碗帐、鼓乐等，摆放5尺床作为灵位。两夜后就撤去，把他平常所弹的琴放在床上，合掌使合眼来的时候把琴送给他。没有儿子，家人遵从他的遗嘱，他所著的文集流传于世，追赠秘书监。王威的兄长王远，字景书，官位至光禄勋。当时的人说王远像屏风，曲曲随俗，能遮蔽风露，意思是说他能不违背事物的常理。王远的儿子王僧佑，字应宗，幼年聪慧，叔父王威抚摸他的头说，这孩子神采异用，应当不会是个平庸之人，很被堂兄王简看中。王简常常奏着家乐，排列齐足到门口等候他，王僧佑总是称病不出来。王简说，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他的，世人都推重王简爱重明德，而看重王僧又不趋炎附势，未到20岁，多次遭遇丧事，居丧非常孝顺，服丧期满，头发几乎掉光，几乎不能戴帽，被举荐为秀才，担任骠骑法曹，身体瘦弱，不能承受任命，一向爱好博古，擅长老子、庄子，不崇尚繁华，工于草书隶书，善于弹琴，卓然独立，不与当世交往，沛国刘晔闻其风而仰慕，上书推荐他担任著作左郎，升迁司空祭酒，以生病为由谢绝与公卿交游。齐高帝对王简说，你的堂弟可以称为朝隐。王简回答说，臣的堂弟不敢妄图与高人并称，只是喜爱闲散多病罢了。曾经赠王简诗说，你家在市门，我家在南郭，你家多宾客伴侣，我家多鸟雀。王简当时声誉高于一代，宾客满门，王僧又不为他所屈，当时的人赞许他，逐渐升迁为晋安王文学，而陈俊元立为友，当时人认为这是极好的选配。齐武帝多次检阅军队，王僧又献上讲武赋，王简借来看，他不给。晋灵王萧子良听说他善于弹琴，在座中取琴递给他，他不从命。永明末年，担任太子中舍人，在值班时突然生病，不等禀告别人就离去。忠诚沈约弹劾他说，放肆情志，不顾朝廷典章，扬眉阔步，直配高区，被判以前赎罪。当时何典、王思源等人请求与他结交，他都不肯降志，从天子到侯伯，不曾与一人交游，在黄门郎任上去世。儿子王吉，王吉字文海，在齐朝担任余杭县令，政教风化如神，善于揭发隐伏的奸邪，下属没有人能欺骗他，但性情很不简约，不久就被百姓告发。又担任钱塘县令，下车布政，都说几十年来没有这样好的县令。王吉好学，有才气，写诗仰慕谢灵运，达到与他相合时几乎毫不逊色，当时人都说谢灵运有王吉，如同孔子有左丘明，老子有庄周。梁朝天监年间，担任轻车湘东王萧绎的咨议参军，随府到会稽郡，到若耶溪时赋诗说，蝉噪林于静，鸟鸣山更幽。刘如看到后击节赞叹不止，因公事免官。等到担任中散大夫，更加呼呼不乐，以至于徒步在街市道路上行走，不选择郊游对象，有时在路上遇到相识，就用斗笠伞盖遮住脸。后来担任坐堂侯相，小县事务少，更加不快乐，不理县中事务，有人来诉讼就用鞭子打发了事，不久去世。王吉还非常擅长草书，笔试遒劲奔放，大概是孔灵芝这类人物。湘东王收集他的文章，编为10卷。王瞻，字思范，是王弘的堂孙，祖父王柳，字修济，官至光禄大夫、东亭侯；父亲王游，字世伦，官至侍中、光禄大夫。王瞻6岁时跟从老师学习，当时有一人从门前经过，同学们都出去观看，王瞻独自不看， 像原来一样学习。唐伯父王僧达听说后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对他的父亲王游说，大宗不衰就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了。12岁父亲去世，以孝顺闻名，扶桑期满，袭封东亭侯，后来颇好逸乐游玩，成为乡里的祸患，以轻薄著称。等到长大，改变操行，修养世节，涉猎书籍，善于下棋射箭，历任骠骑将军王彦的长史。王彦被诛杀后，出任晋陵太守，自身廉洁治理政务，妻子儿女不免饥寒，当时号称廉平。王进则作乱时，王瞻赶赴都城，王进则经过晋陵郡，很多人依附他。王进则失败后，朝廷军队讨伐贼党，王瞻说愚昧的人容易动摇，不值得深究严法。齐明帝听从了他，所保全的人数以万计，升任御史中丞。梁朝建立后，担任侍中、吏部尚书，性情率直坦诚，在选部任职，所举荐的人大多符合他的心意。很爱喝酒，每次饮酒有时终日，但精神明朗，不荒废公文事务。梁武帝常常称赞王瞻有三种技艺：射箭、下棋、喝酒。去世后，谥号为康侯。儿子王长玄早年去世。王弘有四个弟弟：王瑜、王柳、王如、王谭守。王瑜字灵仲，官至廷尉卿。王瑜的儿子王申字景度，有美名，官至新安太守。王柳、王如的事迹前面已经记述，王谭守在另外的卷次中。王冲字长申，是王弘的玄孙，祖父王僧衍官至侍中，父亲王茂章字应光，在梁朝任几世黄门侍郎。王冲的母亲是梁武帝的妹妹新安公主，在其朝去世。梁武帝非常钟爱王冲，赐爵东安亭侯，多次升迁任侍中、南郡太守。他熟悉法令，正是号称公平合理，虽然没有显赫的声誉，但时间久了，人们就思念他。他通晓音乐，熟悉歌舞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在贵族子弟中名声很大。侯景之乱时，元帝承制，王冲请求解除南郡职务，让给王僧辩，并献上女妓十人以资助军饷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受任丹阳尹。西魏攻破江陵，晋帝为太宰承制，以王冲为左长史。少泰年间，多次升迁任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予服侍。陈武帝受禅，王冲兼任太子少傅、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兼任丹阳尹，参与撰写律令。皇帝因为王冲是前代旧臣，特别向他表示长幼之敬。文帝即位后，更加尊重他，曾随从皇帝到司空徐度家，在宴席上赐给他评机。光大元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元简。王冲有儿子30人，都做到高官。第12子是王阳。王阳字子婴，沉静有气量，风度仪表优美。梁元帝时，官至太子中庶子。陈武帝入朝辅政，任命他为司徒左长史。文帝即位，多次升迁任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。父亲王冲曾为王阳辞让兼任中庶子。文帝对王冲说，之所以长久留王阳在东宫，正是想让太子稍微有些王阳的风范法度罢了。宣帝即位，历任中书令、吏部尚书。王阳性情宽厚平和，务求清静，没有抑扬褒贬。升任尚书左仆射、加侍中，参与选举事务。王阳居家笃厚和睦，每年逢年过节馈赠礼物，遍及近亲。他教会劝导诸弟，他们也都秉承他的规训。去世后，追赠特进，谥号光子。王阳的弟弟王瑜，字子规，也有名气，容貌仪表优美。30岁时官至侍中。永定元年出使北齐，以陈郡元县为副使。北齐因为王陵的缘故，囚禁了他们。北齐文宣帝每次出行都在这死囚跟随，其人称为共御囚。每当文宣帝发怒，就召来杀掉他们。王瑜和元县多次面临危险，北齐仆射杨遵彦常常救护他们。天嘉二年回到朝廷，又任侍中。去世后，谥号贞子。论曰：俗话说，没有君子怎么能治理国家呢？晋朝自从中原战乱 偏居江左，以一隅之地抗衡北方的强国，历时近300年，大概有所平一。当初有谚语说，王与马共天下，大概王是人伦之盛，确实从此开始。到了修元兄弟都担任栋梁之任，下传至后代，不失文雅之风。他们之所以簪缨不绝，岂是偶然呢？王僧达猖狂成性，王元长急躁竞争不止，